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合一来攻读神的话语，那我们采用起音的方式，由我来读单数节，会众请读双数节。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
地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敌人是好的。
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
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
耶和华，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流泪的神迹也都快乐。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
散布亮光的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
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的圣
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本周的经句，我们一起来读两遍，请。
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
这冠冕是父亲心里所爱他的儿子。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
冠冕
是主应许
所爱听的人。雅各书
一章十二节。
以下的时间，我们请潘牧师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他是永活的神”。经文主要经文出自《但以理书》六章一至十节。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实在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姐妹过来提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参政好不好？有人点头，好。当然，但以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吧？但以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也知道，正常如正常。不但如此，还有那看不见在背后操弄的政治的那个邪恶的权势，所以如果基督徒那必须要参加这个参政，就必须要注意 几件事，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工作岗位或是哪里都一样的原则啊。第一就是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而且是每天的啊，每天都要在祷告中保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第二呢，就是要有清楚的使命感。其实我们基督徒每天如果去上班去上学，无论做什么，应该是说我们去那里都带着使命感，是吧？所以参政也是一样啊，所以要每天都要透过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给我们能够有使命感，清楚的使命感。那有的时候碰到有一些难处、困难的人，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求主给我们有合适的话来带给他，无论是安慰，无论是鼓励，无论是给他有更清楚该怎么样来做决定。那第三方面就是要随时靠着圣灵，在凡事上来胜过邪恶的权势啊！邪恶的权势一直都在操弄这个政治和玩弄人心。甚至欺骗人、欺压人，所以政治的参政的基督徒，必须要靠着圣灵才能够胜过那邪恶的权势。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上，神都要使用你，神都要使用你。问题是你可不可？被神所用，如果肯，如果你愿意，那你就会每天在那里在祷告中来保持和神有美好关系，每天都要透过神的话语、神的圣经的真理来给我们有一些清楚的使命感，也随时靠着圣灵来面对和完成我们该做的事啊。单一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也感觉我们现任的副总统 Mike Pence 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周二是美国大选的日子，基督徒都应该尽公民的责任，也应该尽我们基督徒信徒的责任。意思说，我们不只是说投票，我们要要按照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真理、给我们的教导来帮助我们决定、指引我们该怎么样来投我们自己的神圣的一票。我们也要祷告啊，求主继续施恩给这个敬畏神的人，能够在前面四年来领导这个国家，要按照神。圣经真理的真理来立法和执法。现在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坐在宝座上，你是坐作为王，你是该受你是配的一些的荣耀。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每个人，你遮盖这个背场，你遮盖每个家庭，愿主你圣灵也亲自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特别为这个美国祷告，这个国家这几百年蒙主你自己的施恩祝福，因为开始就是以敬畏神的心来建国。主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实在是远离你，求主你施恩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求主你帮助你的圣灵来光照、来感动、来复兴，带来复兴，叫这个国家能够人的心能够归向你，认罪悔改，归向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看到主你在这个国家再一次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你在这国家被尊荣，我们这样 恭敬，把这一段时间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来向你说话，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他是永活的神，第一讲啊，就讲到活的信仰，活的信仰。根据《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十，好，下面说。对吗 ？OK， 好，那我们还在Yes 啊。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三方面的：一，就是信仰受逼迫；三，就是坚定的信心。首先就是美好的灵性，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一到第五节啊，我来读，那你们如果愿意也可以一起来读啊。大利乌随心所愿啊，他刚刚上任做王，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单立在其中，是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恢复这个事务，免得王受亏损。第三节，因这单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来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单以理复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单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了。好 ，OK， 对不起。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什么是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其实就是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因为灵跟灵的交通，这是跟神的关系啊。美好的灵性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灵，我们跟神能够有美好的沟通，有美好的关系。你和我相信的耶稣基督就已经得到了永生，就是永生神的生命。生命是活的，有生命应该就是活的，是会长大成熟的。所以我们常常要问自己啊，这个生命，我这个生命是否一直在成长中啊，是不是在成长中？我们一直到见主面之前，我们都要不断的成长，是吧？不是说我们已经信主很久就可以不成长了，不会的，因为这个生命本身是活的，是会成长的。那所以我们问自己，到底我的灵命是否在继续的成长中？我是否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是近是远啊，是很美好，或是感觉说好像没什么啊。如果没有呢，我们就可以向神来说，我求说我要有个美好的灵性。这样的祷告一定是合神心意，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主能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神一定会祝福。这很重要，因为美好的灵性是会活出来的，会表现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处事为人， 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等等。因为第三节说，因这单一里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种长和种都。所以在这里讲到有这个美好的灵性，单一里有美好的灵性就很显然可以看得到的，因为他能够有一些表现出来。王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单一里 很显然他看得很清楚，丹尼很显然有美好的灵性，所以王就在那里特别想立他，因为人王看到这个人可信啊，他因为是有一个美好的灵性，所以想立他来做治理全国啊，就是在甚至在三个总长之上啊，做可以说宰相啊。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个活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个活的信仰，感谢主。我们因为所侍奉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跟神有这样活的关系，每天都有这样的关系，就不一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那里不断的在灵里不断的成长。但你很显然有美好的灵性，他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都有美好的见证，怎么知道呢？第四节，第四节，OK， 好，第四节在那里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丹尼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所以在这里，这些人看到王怎么样器重丹尼，他们就非常的嫉妒，非常的愤怒，非常的不高兴，就想尽办法要来找丹尼误国的把柄啊，为要参他。圣经说，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他们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参丹尼的把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丹尼里在生活上和工作上都有美好的见证。请问我们在工作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是不是也流露出这样美好的见证？那别人如果要找我们的把柄，是不是能够找到把柄，或是找不到把柄？那所以我们在最基本的标准的原则，就是要让别人无可指责。但是圣经新约圣经的教导也很清楚啊，这是有美好灵性的一个美好见证。所以我们把交给我们的事情，把托付给我们的事，需要负责的工作，都尽心尽力的去完成。还有如果碰到一些麻烦的人呢，特别麻烦的人的时候，他们会在那里要就是给我们很不高兴哈，那种场合，你会怎么样反应？在那种情况，你会怎么样反应？会不会情绪就上来，就感觉说要发脾气，要骂过去，我要说重话？如果我们容易被激怒，也许这是我们需要处理的错误过失的一些方面啊，求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不幸的人面前能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灵性必然会有美好的见证，像光一样就照在我们前。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说你们的光，这个光就是生命，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圣经说，丹尼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他知道临到他身上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的， 他相信神，他也顺服神的主权，顺服神的安排，他就在那里，无论怎么样，有什么责任，他就忠心的来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不马虎的。神也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就好像哥罗西书三章23节是说的，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而不是给人做。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当你知道说你每一件事所做的都是为主做，我相信我们做事的那个心态一定是很不一样哈，是吧？那我们如果忘记了，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一些做法，可能就不一定是最好。那但是当我们的心是说，我做的一切，你洗碗也好，我在家也要洗碗，洗碗也好，或者是做什么，我们都是坐在主的身上，不是很美吗？第该你忠心办事，忠心是神对所有的信徒的要求，他要我们大事上忠心，小事上也忠心。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忠心是从心里做的，所以不是形式上，不是给人看而已，不是在那里随随便便，也不是勉强啊，而是甘心的，甘心的去做，人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都是从心里去做，因为我们知道神都在看我们做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基督徒要有对神忠心，带领忠心做一切的事情，取得甚至取得王的信任，不是他去讨好王，不是他去巴结王，乃是王看得很清楚他这个人为，他的为人，他的各方面。我们也要有为主忠心工作的那种心态，甚至说我们凡事都是常常接力在多做主工，这方面也要也都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些要对付丹尼的人，他们说我们要早餐这丹尼的把柄，除非是在他神的律法中，不然的话就找不到，找不到。这些人找不到单一里的错误过失，只能在他的信仰上来对付他。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大段第六到第九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这个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就30日内不拘何人，如果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这是特别为丹一里量身定制的禁令，是经过精心的设计，要操弄当时在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王的虚荣心来立这个法，立一个照着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马代波斯的例是他们这马代波斯他们做法，凡是王 立了一个律法，然后盖上他的玉玺，这个法就不能更改，连王后来也不能更改这个啊，所以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王却没有想清楚，怎么可以这样叫人不向神不向人求什么，有求就要丢扔进这个狮子坑里，实在是不合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一切被蒙在鼓里，也就在那里做了这件事。这样但伊里应该是死定，应该是死定。王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中了恶人的诡计，要借着王亲手来除掉王最看重的这个忠臣，实在是很可恶哈。其实今天也是一样，邪恶的权势也常常在操弄政治和玩弄人心，欺骗人和欺压人。还有从属灵的角度层面来看，历代以来属神的人也常常为着信仰的缘故而遭受到邪恶权势的逼迫和杀害。历来属灵的都是被属血肉的来受逼迫，受他们的逼迫。就好像亚伯是神看为义的，但是他兄弟该隐他的哥就在那里是行神不喜悦的，在那里把他逼迫杀死。大卫也是被扫罗逼迫，基督徒也被很多时候被反对神的权势所逼迫。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一开始都是在逼迫中，其实今天也是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在这自由的国家，我们已经自由惯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为着活出你的信仰，如果为着向人做见证，如果为着参加我们这样的主教会的聚会主日崇拜，而导致我们要面对被迫害或甚至面对死亡，你会怎么样选择？你会怎么样选择？今天全世界有许多基督徒都正在面对这种的情况，但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愿意屈服与周围的这个压力。很多人宁愿遭受极大的痛苦，因为他们要忠心于耶稣基督。要忠心耶稣基督。Open Door 是一个基督教的团体，他们已经20年了，一直每年都在追踪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的事情。6年前他们看到说这个朝鲜北韩逼迫基督徒的程度是被列为极端的那种逼迫，极端的。那今年呢，已经有11个国家是得分的足以符合列入这个极端的类别，很多现在都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比较多。在50个最受关注的，就是最会逼迫基督徒的国家，他们一直都有追踪，每年都有追踪。今年到现在有2.6亿的基督徒经历了高到极端程度的迫害，比去年增加了6%，但是去年呢比前年增加了14%。那九个基督徒全世界啊，9个基督徒中就有一个经历了高度的迫害，不是1/10，是1/9啊。那今年已经有2983名基督徒因信仰有关的原因而被杀，有2983。在 3711名基督徒未经受审就被拘留、被逮捕、被判刑或者被监禁。那然后今年特别厉害，有9488的教堂或是基督教的建筑物遭到袭击，特别多，今年是特别多。那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遭受到逼迫，这是所有的宗教，三分之一的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为着他们的信仰而遭受逼迫，但是这其中80%都是认同基督信仰的人，意思说有基督教、有天主教等等，那受迫害最多的就是基督徒，80%。在一些地区呢，基督徒遭受迫害的规模和性质，可以说已经是接近国际上对屠杀的定义，这是联合国禁止屠杀的公约里面的定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现在的，我们平常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但是这些数字都是清清楚楚，有根有据。但是在每一个国家，无论面对多大的迫害，都有诚心渴慕主、追求认识神的基督徒，他们凭着信心勇敢来传讲耶稣，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耶稣而活，也为主耶稣而牺牲，这是多么有力的见证，多么有力量的见证。提摩太后书3:12说，不但如此，反而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迁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讲得很清楚，说所有凡就是所有的立志在基督里要过进迁生活的，都会受逼迫。你说我们今天好像在美国没有这样，其实是无形的啊，无论是法律上或者在其他方面的社会压力方面，都会有这种势力，有这种逼迫的现象。今天我们都需要做选择，要按照我们主耶稣的信基督的教导的信仰生活，或是为了所谓的和平共处，或是为了自己的安逸而妥协，这是一个我们要做的选择。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啊，为了避免被人嘲笑，或是要逃避一些冲突啊，或是想说要融入这个群体，我就必须要跟他们一样，虽然可以得到暂时的舒适，但我们却失去了一个虔诚敬畏神的见证和能够影响别人的机会，就没有那个机会来活出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情况，恶人可以用千方百计来陷害他们所嫉妒的人，他们也可以玩弄政治手段来逼迫敬畏神的人。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10:28，什么意思呢？人他们能够做什么？最多也就是把你杀死。我在中国的时候，大陆的时候，就有基督徒他们也是遭受逼迫，他们就在那里说，还能把我们做什么？最多就把我们杀掉，那好的无比，我们就到死主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怕受逼迫，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在这里主耶稣讲，当怕的、当敬畏的是神，因为他是有这个权柄把人丢进地狱里。只有神能把人的身体和灵魂扔在地狱的火炉里，所以当敬畏神，而不用畏惧人，不用畏惧人。该隐的同事们嫉妒他，因为王看重他，而且要赐给他权柄来管理他们所有的人，所以他们用诡计骗了王来律法和王，就是在王之外，如果向神或是向人求什么，就要扔到这个狮子坑里。他们就这样来立这个立这个法。那该隐就有要面对的选择。平常如果没有这样的挑战，他很顺利的，他就能够做总长，就能管所有的都没事。但是一有逼迫来，一有人在对付的时候，他就要有做出选择。同样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也要做出选择，不是因为我们愿意来跟人有怎么样，乃是因为人要对付我们，按照我们的信仰来对付我们。那在这里但也有个选择，他可以为着保着自己的生命呢，就三十天不祷告，可以吗？三十天不祷告可以吗？那这个是一个选择啊，那可能这样他就没事啊，能够活下去，以后还有机会吗？那或者呢，他可以继续照常祷告而面对可能要丧命。这个反映出神的这个场景反映出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民当时也常常是在仇敌住在仇敌的权势的里面，常常要对付他们，甚至要利用他们的宗教，利用他们的信仰规矩的规则定规定或是要求来对付他们，甚至残害他们。所以神的子民也经常要做出选择，要坚持来信靠神，而忠心委身于神，或是为着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而妥协，这是一个选择。但以理因着他的信仰，一生面对许多艰难的处境，但他从不妥协，他从不妥协。即使这一次要为着他要照常在那里向神祷告，他可能就丧掉生命，他还是选择了绝对不什么妥协，绝对不妥协。第三大点，坚定的信心。第十节，当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席，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语速长扬，语速长扬，太宝贵的几个字。他平常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要为着这个法令而在那里害怕呢？没有，一般人可能就看到有陷阱，就在那里要躲开，要避风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是冲着他来。经上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席，就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有每日定时祷告的美好这个习惯啊，但更重要是戴理有个坚定的信心。戴理有个坚定的信心，是个不屈不挠的信心，是个坚持不懈的信心，是个绝对忠心于神的信心。他的心不会受这些环境来摇动他，他清楚知道我是要忠心于神，我要与神保持这美好的关系，不让任何的情况来阻止他活出他的信仰，或阻止他与神有美好的关系。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活出他的信仰，来尊荣神，来荣耀神。有人说，但是这是个非常时期嘛，你可以不开窗，你平常开窗，你现在不开窗，你可以心中默祷，那这样就很安全了嘛，对不对？也很聪明，是不是很聪明的应对？但你为什么那么坚持，硬要以素偿一样呢？因为他以认识他的神为至宝，他以认识神为至宝，他爱神胜过一切。他就好像上个礼拜的信息说，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但以理的信仰是个活的信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第六章，是已经戴理已经是80多岁的人哈，80多岁的老人，他的外体虽然衰老，但他对神心智更坚定，他对神的心智更坚定，他与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绝对不容许有任何情况来阻挡。虽然说是暂时一个月吧，30天不可以祷告，但你一分钟也不妥协。他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来死守他最珍惜、最贵重、最宝贵与神相交的时间。你珍不珍惜你与神相交的时间？每天有没有那么甘甜与神亲近的时间？那在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每天都能够有一段时间在主的面前，非常宝贵，非常珍惜，有一个跟神美好、甜蜜、亲密的交通。他在神的面前维持一个稳定、很有规则的属灵生活，不容许任何事情来打杂。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灵修生活很容易被别的事、被别的事情打杂，我们总是说太忙了，太忙了。但我们不要忽略，但以理是巴比伦，在这个时候他是总长，是最高的那个。我们虽然忙，大概也不会比他忙哈。但是他却能一日3次在神的面前跪下，就放下其他的事了，不会说好像今天有很多我们手机一直在手头上，灵修这个手机也一直在动，所以他没有，他跪下的时候就其他都放下了，是吧？跪下来祷告，与神亲近，一天3次在神的面前。可见这是个对神的心态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根本没有有没有心要保持与神有那密切的相交。那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没有与神相交，到有事的时候，逼迫来临或者什么难出来的时候，就在那里惊慌，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吧？但是当我们与神每天都有保持那种美好的关系相交，就不一样。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神给我们的指我们该走的路，或者给我们清楚的一些话语来指引我们。但以理不惜代价，继续来亲近神。向神祷告感谢，他常常是感谢， 每次都不只是祷告，是感谢。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里面是比较多求呢，或是多感谢呢？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是求，我们也不单是祷告，什么事情都告诉神，我们也要数算神的恩典，常常来感谢，以素偿一样，以素偿一样。他知道违反法令就不能逃脱那个刑罚， 一定有刑罚。他坚持造成到他楼上，这个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因为这个是，就好像所罗门王以前祷告的时候，就说凡是人在哪里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心，说我要向着耶路撒冷，指着神的殿在那里祷告。那他在那里就朝着耶路撒冷向神祷告，他是光明正大向神祷告，并没有隐瞒他在违抗王的法令。他向神祷告是以他素常的做法一样，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向他的神祷告感谢，这项法令威胁性的法令会威胁到他上面的法令，并没有改变他的任何行为，他也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做。单一祷告感谢，每个信徒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与神保持那个密切和美好的关系，这是个活生生的关系啊！神是活神，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活的关系，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些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是个活的信仰，是时刻与神的生命连在一起的那个信仰。祷告是与神保持良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属神的人来说，祷告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祷告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没有妥协和商量的余地。人家如果说，来吧，你说我这时间到一些，亲戚，这个有什么？我们不可以让任何情况来阻止我们祷告，来亲近神，与神相交。当时单以理对一个面对一个选择，是要选择神，还是选择自己的利益。这个我们今天也一样哈，选择神或是选择自己的利益。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不需要选择之下，他一帆风顺，他做得很好，都没有问题，他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现在单以理面对选择，如果他继续坚持要爱神，坚持要亲近神，坚持要祷告感谢敬畏他的神，那么很可能第二天他就丢掉他的饭碗，甚至丢掉他的生命。单以理的选择是他宁愿失去自己的生命和盼望，也要坚持继续爱他的神。他选择爱神来胜过一切。已经经过七八十年，他已经二十多岁，但你仍然受到历代国王的敬重，就因为他从年少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立定心志，要每天好好来亲近神，要完全信靠神，来顺服神，尊荣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的神，胜过一切。那这样的选择，有没有神会不会辜负他？不会，神不会辜负他。我们看到神很祝福他，甚至大大的使用他，成为不同的帝王的最看重的人，更是最重要的，是让那些帝王都能够看到，在他生命中看到，哇，他所敬畏的神，所侍奉的神是多么的不一样，是活神。我们在这六章再看下去，这个大力王要做这个见证，我们下一次来看。 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他与神有很密切很美好的关系，因此他能在一生的年日中容神一人。容神一人不是去硬做出来，不是，是生命的流露啊！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有美好的灵性，活出美好的见证，不怕为主受苦，有坚定的信心，能爱神爱人，容神一人。Amen。请我们闭着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我们知道不单是单一理，他在那里存心就是要尊你为大，甚至保持真实跟你的关系。主啊，今天你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跟你有那保持那个美好，每天有那美好与主亲近的时刻，能够有美好的灵性，也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更是能够尊荣神，你能够得到你当得的。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挑战，不同的挑战，甚至有的实在是叫我们很难做决定。